耶稣用比喻对众人讲话，让所有相信他的人都能够领受天国的奥秘。新约中的比喻，杨天成老师主讲。
生命树上，常常是在歌唱，歌声嘹亮，在乐园中飘荡。
我们生活在地球上，有不同的国家、地区和民族，他们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背景和风俗习惯。例如在婚嫁的事情上，东方人跟西方人有不同的模式，在衣着、礼俗安排都有不同的地方。在中东的地区，他们会先有相亲的仪式，就是男方先带着一些礼物跟家人一起到女方的家，如果男方看中了女方，就会将礼物留下来，定好结婚的日子，然后约好亲朋好友，浩浩荡荡的去女方的家里面，将新娘娶过来，接到自己的家里面。这种娶亲的方式，有时候要花上好几天的时间，有时甚至延长到7天的时间才完成整个的婚礼。因为路途遥远，交通并不方便，所以娶亲的仪式常常都要在黎明时分开始，一直到半夜才结束。如果男方的亲友是从很远的地方来到，女方呢还要预备一些童女到城外面迎接新郎和他的亲友。今天我们所读的10个童女的比喻，主耶稣正好以这种的习俗来做背景，讲出与天国有关的比喻。主耶稣特别在马太福音25章1到13节里面讲出10个童女的比喻，当中出现了2种人，就是聪明的童女和愚拙的童女。在这个比喻里面，主耶稣指出当时的人有很多就好像愚拙的童女一样，他们只关心自己的需要。10个童女的比喻着重于主再来的时候末世的光照，当中没有提到新娘，因为对于全教会来说，每一位信徒都是基督的心腹。主耶稣希望信徒要警醒，要像聪明的童女一样。虽然我们不知道主耶稣会在什么时候再来，可是我们必须警醒等候，常做准备，以生命活出美好的见证，努力来遵行主的道。到了主再来的时候，我们也可以面对主的审判，可以进入天国与主来相聚。首先我们今天看这段经文呢，是在马太福音25章1到13节，让我们一起打开圣经来读这段经文。那时天国好比10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，其中有5个是愚拙的，5个是聪明的。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，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。新郎延迟的时候，他们都打盹睡着了。半夜有人喊着说，新郎来了，你们出去迎接他。那些童女就都起来收拾灯。愚拙的对聪明的说，请分点油给我们，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。聪明的回答说，恐怕不够你我用的，不如你们自己到卖油的那里去买吧。他们去买的时候，新郎到了，那预备好了的同他进去坐席，门就关了。其余的童女随后也来了，说，主啊，主啊，给我们开门。他却回答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我不认识你们，所以你们要警醒，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。下面呢，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个比喻的几个重点，以及我们从这个当中学到什么属灵的教训。当我们读过这段经文以后， 相信你会发现当中呢有一个核心，就是聪明的童女跟愚拙的童女之间的差异。他们之间有相似的地方，可是他们迎接新郎的预备工作就出现了很大的差异。我们首先来看这十个童女有什么相似的地方。首先呢，十个童女都被邀请来赴宴席。我们不知道有多少人被邀请去参加这个婚宴，可是这十个童女都受到邀请，相信他们都是满心期待着新郎的到来，也希望可以有份于迎接新郎。另外，这十个童女都答应了去参加这个婚礼和筵席，看到他们都愿意拿着灯在外面等候，可以想象他们都是欢喜快乐的去参加这个婚礼。第三，十个童女都渴望新郎的到来。最后一个共同点呢，就是他们因为等到了半夜，新郎也迟迟没有出现，所以他们都睡着了。知道新郎的到来，刚才所说的共同点呢，全部都消失了。经文说，半夜有人喊着说，新郎来了，你们出去迎接他。我们在这个时候可以发现十个童女之间的差别，他们分成两类人，一类是聪明的童女，他们拿着灯，早已经预备好这些油；另外一类就是愚拙的童女，他们拿着灯却没有预备油。主耶稣讲到这里，其实是要提醒当时跟随他的人要常做准备，因为耶稣看见很多跟随他的人，他们还没有预备好自己的生命来迎接主将来的再来。其实今天的教会和信徒的状况呢，也是如此。这个比喻对我们也有相当重要的教训。马太福音23-25也讲到主耶稣的再来。从十个童女的比喻来看，我们不难发现，现在有些教会的信徒，他们听到了耶稣的邀请，也答应了参与这个天国的筵席，也有信徒表明自己是很爱主的，可是他们还没有预备好自己的生命来迎接主的再来。这些信徒看起来好像都是很善良的，也不会说出任何反抗基督的话语，但是他们没有真正的重生得救，因为他们内在的生命没有改变，他们的生命还没有被主来更新和洁净。神希望我们与他们和好，就像罗马书12:2所说的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、纯全和喜悦的旨意。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便是新造的人，内在被主来洁净的新生命才是我们进入天国其中的一个条件。这个比喻里面也提到了油这种东西，灯就是童女手上的火炬，对于灯来说，油是非常重要的，所以油通常被比喻为圣灵。在这个比喻里面，灯和油的关系就好像人跟神的关系一样，灯需要油才可以常常的发亮，人需要神的同在以及圣灵的内住，我们才能够活出基督的样式，常常来为主发光。马太福音5:15说，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，是放在灯台上，就照亮一家的人。我们让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给我们安慰、提醒、教训和帮助，才能够活出圣洁和公义的生命，心意才能够不断的更新而变化。今天很多人的生命没有圣灵的内住，就像一把没有油的灯一样。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。曾经有一个交通的意外，一辆汽车被一列火车撞毁了， 原来车祸现场是有一名铁路的管理员来看守的，他负责警告车辆不要靠近从那里经过的列车。经过调查以后才发现，当时那位铁路的管理员在火车接近的时候曾经举起了灯摇来摇去，希望可以警告来往的汽车和行人不要靠近。可是因为灯里面的油用尽了，很快他手上的灯就熄灭了，来往的车辆看不到那盏灯所发出的亮光，结果汽车就跟火车撞在了一起。这里十个童女的比喻提醒我们的第一件事就是，你预备好迎接主耶稣了吗？神的话给予我们许多的教训，神希望我们不单单听到，而是要行道。耶稣在马太福音7:21说，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，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。唯有我们遵行主道，生命更新，脱离罪恶，才能够真正经历主再来的时候所带来的审判。十个童女的比喻另外一个重点就是新郎的迟延和来临，因为这个行动使我们发现聪明的童女和愚拙的童女之间很大的差别。其实在婚宴里面没有人知道新郎什么时候会来，十个童女都不知道要等多久，可是无论新郎怎样的延迟也好，都不会成为童女没有预备好的借口。童女等得太久而觉得很累，他们都打盹睡着了，这样并不是一个错误。聪明的童女跟愚拙的童女都是这样做。当事情往后延迟的时候，不等于我们也要停顿下来。另一方面，人是需要休息，需要停一下的。问题是，童女有没有预备好来迎接新郎随时的到来，还是等到最后一分钟才准备呢？结果就是没有办法来参加筵席了。当愚拙的童女说，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的时候，新郎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我不认识你们。这里来提醒我们，主耶稣的再来与这个比喻所描述的情况呢非常的相似。现在有不少人表示自己呢是相信耶稣的，可是他们对于主的再来有很多的疑问。他们可能会觉得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一直都没有再回来，或许他还需要很长的时间才回来，甚至认为他其实不会再来了，又或许觉得主呢来不来都无所谓了。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4:36说，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，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，子也不知道，唯独父知道。我们的确没有人知道主什么时候再来。当我们面对耶稣基督再来的延迟，或许有些信徒会感到失望，特别是在现在的社会里面充满了各种的罪恶引诱，有些信徒就像那些打盹的童女一样。也许耶稣延迟的原因是要给我们操练忍耐和等候，也在激励信徒要心存盼望，并且等候众罪人都悔改，到了得救的人数满足以及等到一切不法者的事情都显露出来的时候，也就是主再来的时候。马太福音24:13-14说，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，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，对万民做见证，然后末期才来到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让我们每一天都以盼望的心迎接主的再来，也做好各样的准备，就是预备主耶稣可能明天 就要来到。以这种心态来看待主再来的应许，我们才可以常常的警醒，做好本分，使我们得以见主面。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两个重点之外，还有一些属灵的教训，希望我们从这十个铜铃的比喻当中学到宝贵的功课。首先，我们要了解一个信仰的重点，就是每个人都需要亲自与神建立亲密的关系，以主复合，凭着个人的信心相信耶稣基督。这个决定不可以透过别人帮你做到。而我们信主以后，我们能否活出基督的样式，拥有圣洁的生命，也要看我们与神怎样的相交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请问你有没有让圣灵在我们身上来做工呢？你有没有遵行主的真道呢？有没有警醒等候，将主再来的应许放在心里面呢？这也是要我们亲自回应神，不能够靠别人来帮我们做到。在这里我们讲一个故事。有一天，神问一个人说，你凭什么可以进入天国呢？一个人说，主啊，这个我不太清楚，可是你可以看我的母亲，她是一个很敬虔的妇人，我从她的身上学到很多的功课。主再问，我不是说你的母亲，我是问你凭什么进入天国。这个男人又说，不如你看看我教会的主日学老师吧，他们都是敬畏神的人，从小他们就不断地教训我们圣经的道理，而且又为我们祷告，希望你不要忘记他们。主听了以后再一次问他说，你自己有什么权利可以进入我的国度呢？这个男人说不出话来。在十个童女的比喻里面，五个聪明的童女没有将自己的油分给其他五个愚拙的童女。聪明的童女回答说，恐怕不够你我用的，不如你们自己到卖油的那里去买吧。表面上来看，聪明的童女好像有点缺乏爱心，可是从属灵的角度来看，我们将来面对主再来，每个人都要亲自站在主的面前向主来交账，我们只能坦诚说出自己做过的一切，而不是别人所做的一切。罗马书14:10-12说，你这个人为什么论断弟兄呢？又为什么轻看弟兄呢？因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台前。经上写着，主说，我凭着我的永生启示，万妻必向我跪拜，万口必向我承认。这样看来，我们个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。今天没有任何的人可以来替代我们面对主再来的时候的审判。另外一个重要的属灵教训，就是机会错失以后就没有办法挽回。当愚拙的童女去买灯油的时候，新郎到了，那预备好了的同他进去坐席，门就关了。这个时候已经太迟了，因为新郎把门关上，并说不认识他们。因为愚拙的童女没有好好的预备自己来赴宴席。请问，你觉得你自己有没有预备好迎接主的面呢？哥林多后书6:1-2说，我们与主同工，也劝你们不可徒受他的恩典，因为他说，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，在拯救的日子我搭救了你。看哪，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，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。这里来提醒我们，不要做一个不冷不热的信徒，而是要做一个常常顺服警醒的信徒，将神的话藏在心里，免得得罪主。 第三个重要的属灵教训就是神会在意想不到的时候再来，因为没有人知道主再来的日子。主耶稣也说过，唯有天父才知道这件事。有一位牧者收到一通电话，话筒的另一边呢，是身在远方的好朋友。这位朋友也是在教会牧会的，他特意打电话来请教他管理教会的一些建议。牧者答应以后再打给他。两个星期以后，牧者打电话给这位朋友，可是接电话的是他的朋友的亲戚。原来他的朋友刚刚因为中风而安息主怀了，虽然他的朋友挣扎了好几天，可是仍然抵不过疾病的煎熬，就这样离开了世界。死亡会突然的临到我们，主耶稣也可以突然间再来。弟兄姊妹，耶稣真的是你的救主吗？真的是你的主吗？你有没有预备好迎接主的再来呢？这里提醒我们要警醒，因为那日子那时辰我们都不知道。